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再度急剧升温。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日6月28号凌晨，伊朗向美国驻科威特同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同无人机。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刚刚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美国将彻底完成此前展开的军事行动。如果真是到了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今日星期日清晨发表了一段短片，显示美军、海军和空军战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内及周边的10个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空袭。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上表示，今次空袭是针对伊朗对邮轮恩梯基富号发动无人机攻击所采取的反制行动。同时，川普政府的一位高层官员今日话俾媒体听，星期六日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仍然继续，评论削减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该报道话，由于最近一轮美伊在海湾的袭击，会谈被推迟。今日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话，瑞士的美伊会谈因最近的战斗而停滞不前，包括伊朗的核计划被推迟了。今日事态突然出现惊人的升级。伊朗官媒法尔斯新闻宣布话，伊朗而家已经别无选择，必须获得核武器，先可以在世界秩序走向新格局过渡期间，消除其他国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从而确保其他争端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文章甚至拿中国70年代类比话，美国只有在中国有原子弹后先认真谈判。这个不是小道消息，是政权核心喉舌的公开表态。有分析认为，这个暴露了伊朗政权的真实想法，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放弃核武野心。之前的和平谈判或有限协议不过是拖延和要价的战术。川普政府对伊朗最大的警告就是核武。现在证据就摆在他们自己媒体的版面上。川普政府和盟友该怎样回应已经很清楚了，不可以再给这种政权任何幻想空间。到目前为止，伊朗一直在不停地抱怨谅解备忘录，他们不敢相信以色列暂时会留下，并且对亚曼美国航线不满意，他们仍然想控制霍尔木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默克沃尔茨星期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表示随着波斯湾沿岸各国拓展替代性石油运输路线，德克兰的影响力正减弱，且总统唐纳德·川普将保留所有选项。而在美国22号颁布最新的临时性60日制裁豁免，破天荒地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石油，甚至允许利用央行直接支付之后，德克兰至今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且其在中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代理人网络正遇到历史性的全面雪崩。目前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出警告，指现在船只面临的安全威胁非常严重，并且提醒航运业者海域内有水雷，各船只应该预期海军力量会持续执行扫雷和安全保障行动。国际海事组织在星期五宣布已经暂停了新一轮的船只撤离行动，并表示只有在能够确保其他船只不会再受到袭击的情况下，相关行动才会恢复。这个组织同时表示，最近几日已经有大约115艘船只成功开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分析指出，就目前情况看，只要双方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不可能真的实现停火，哪怕是短暂的亦都很难。 此外，更何况在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上，即使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在星期五在华盛顿签署了旨在实现持久和平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仍然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公开消息指出，近日安徽合肥市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上千名居民27号晚间聚集在北二环昊天园北门附近道路中央，强烈反对当地政府规划在居民区附近兴建垃圾中转站。现场的民众和警方对峙，交通一度瘫痪。相关短片在海外 X 平台迅速疯传。根据当地市民传出的资讯，今次抗议的起因是合肥市卢阳区修建一座日处理2000吨垃圾的中转站，位置距离最近居民住宅区仅数百米，方圆一公里范围内有三间小学，近20个居民小区，影响居民高达10万人。该项目正处于公示期，截止日期为7月2号。居民们担心垃圾中转站带来严重污染和异味，危害周边民众健康，河道变成臭水沟，每日有大量垃圾车塞爆街道，同时会导致房价下跌，因此强烈反对。大批居民走上街头，塞住道路中央，高喊抗议抗议等口号。现场人潮汹涌，中共政府当局迅速出动大量警察到场维稳，试图驱散人群。双方一度发生肢体冲突，有民众被推倒或者带走，现场传出警察打人的呼喊声。北二环交通严重受阻，大批车辆在附近街道停滞，无法通行。这种情况下，合肥市卢阳区区长杨炳雄同区书记抵达现场，用扩音器向民众喊话，宣布你们关心的项目现在已经取消，呼吁民众回家休息。但是很多居民仍然心存疑虑，要求当局出具正式文件公示承诺，以确保项目真正取消。很多人担心政府改口，不断询问暂停项目的红头文件几时发。海外网友对这个消息热议不断，有人赞扬合肥人威武，这么多人上街，热血汉子。亦都有人感慨，人不是逼急了不会上街的。还有网友指出，这类基层抗争不断增加，可能会成为中国改变的开端。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清晨，乌克兰军队发动袭击，一日之内俄国两家炼油厂被毁。而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主要炼油厂之后，俄罗斯的石油机构仍然燃烧，火势难以扑灭。克里米亚卖的汽油大部分都来自这间炼油厂，俄罗斯需要一些时间去重建它，然后还有大量能源设施不断被袭击。过去三个月里面，俄罗斯汽油价钱翻了一倍。乌克兰方面最近宣布了40日远程打击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摧毁俄罗斯的能源命脉，包括炼油厂、输油管、油库和石油泵站等等，目的是削弱其持久作战的能力。除了军工和能源设施之外，乌克兰亦都同步打击俄罗斯的卫星通讯中心、燃料仓库和指挥所，同时向俄国发射导弹。早前美国对俄罗斯海上石油出口的临时制裁豁免到期之后，没有再续签，所以重新实施了制裁。在对俄国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乌军最近向博罗亚等方向发起陆地推进。而在前线以外，莫斯科内部连续爆出敏感事件，多个社群媒体消息指出，现年73岁、曾经被视为普京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前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洛夫传出在28号堕楼丧命。由于俄罗斯官方尚未正式说明原因，加上近年俄国高层频繁出现神秘堕楼事件，所以迅速引发了外界对俄国权力斗争的猜测。不过截至目前，相关消息仍然缺乏俄罗斯官方证实，事件真相仍然有待进一步查证。另一件引起关注的事就是，有一名俄军士兵亚历山大·卢宁据称直接向普京发出公开陈情，指控军中存在酷刑、贪污和向士兵勒索金钱等问题，甚至扬言如果不改善，恐怕会引发军队叛变。之后有消息说，卢宁已经被当局拘捕，他屋企都被搜查。这件事显示出俄军内部士气和纪律问题可能正持续恶化。 另一方面，俄军依然持续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空袭，最近一晚就发射了129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成功拦截了其中113架，其余的攻击仍然造成多处民用设施受损。2026年6月27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演出，两场大爆满，掌声不断，好评如潮。这个是神韵全球巡回演出20周年，多名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和省议员不单止颁发贺信，更加亲临现场观看，以支援神韵在经历三月炸弹威胁之后重返多伦多。有大陆青年移民看完神韵后落泪，说后悔没有早点来看。国会议员安娜罗伯茨已经是第五次观赏神韵，她兴奋地说，谢天谢地，神韵回来了。这场是非常美丽的演出，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欣赏。她被华丽的服装、精湛的舞蹈和高难度技巧震撼，尤其赞叹女高音歌手穿透力极强的演唱和钢琴伴奏。罗伯茨表示，演出充满精神内涵，令人在动荡世界中思考和平。他强烈谴责炸弹威胁事件，强调这种事绝对不可以在加拿大发生，并称神韵20周年是重要里程碑，呼吁民众一定要来看。国会议员丹穆伊斯第三次观赏，他称赞神韵艺术家是彰显勇气的最真实典范，感谢他们坚持创作，不怕压力。他说，我们要勇敢站出来讲不，不允许跨国镇压在加拿大发生。穆伊斯认为神韵传递强大的讯息，演出是视听盛宴，融合音乐、天幕和故事，包含历史、信念和神恩。他强调捍卫自由、人权、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并向艺术家们表示感恩，祝贺在加拿大国庆时坚守这些价值观。国会议员菲利普·劳伦斯在贺信中祝贺神韵重返多伦多，称敢做彰显加拿大民主文化开放和艺术自由，反对恐吓和跨国镇压。前国会议员梁中森刚刚由台湾赶回来，就来看演出。他以浴火重生的凤凰来形容神韵，面对打压还顽强复活，证明自由不可以压制。他赞神韵带来了传统价值观，善良、礼义廉耻正是社会的需要。为艺术家20年的坚持欢呼话，努力奋斗，加油。安省议员安德烈亚·克扎尔连续三年观赏，他赞佩神韵团队的勇气，表示将持续多年支援神韵。你们赢了这场战斗，将来我会来看。神韵重返多伦多不单只是艺术胜利，更彰显加拿大捍卫自由、多元文化和拒绝霸凌的决心。政要们一致推荐民众亲临感受这一次不可以错过的演出。第一次入场观赏的大陆移民王小姐在看完之后，深受演出中展现的传统文化所打动。王小姐坦言，自己听讲神韵已经有几年，但是过去并不了解演出的真实样貌。以前有啲机会，但我諗自己又唔修炼法轮功，觉得冇乜嘢好睇嘅。今次亲自嚟睇过后，好后悔以前冇早啲嚟，相见恨晚。上半场一出，展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却坚持信仰嘅舞剧，深深触动咗王小姐嘅情感。睇到母子嘅嗰段故事，我都落眼泪啦。佢回忆话，虽然我并唔修炼法轮功，但睇到嗰个情节，心里面仲係觉得好伤心㗎。对于神韵展现的艺术水准，王小姐深感折服，说这个不是单靠某种舞台特效就能瞬间提升的水准，而是实打实的真本事。天幕的制作很精细，演员从背景跃入舞台的转换非常流畅。乐池里现场演奏的小提琴与鼓等乐器和舞台上舞蹈演员的配合同样天衣无缝。他对节目融合了历史传说和当代事件的编排表示佩服。他说，能够将孙悟空等神话以及古代英雄故事融汇在其中，这样的呈现方式让人十分敬佩。他表示，回去之后会建议亲朋好友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亲自进场观赏。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美日联手的动作呢而家真係越来越明显啦。根据日本时报的分析呢，美国打算将提风系统在演训结束之后就会移往驻日美军的基地保管。咁即係话中程导弹系统长期会放在日本，唔再好似以前咁样演习完之后就运返去。虽然目前到底存放喺边个基地日本自己都仲唔清楚，但係呢个决定本身日本时报嘅资深记者多名贵之就发文话，呢个系美国要向中国传递一个明确嘅信息，时代已经变啦，而且呢个仲唔只系单纯多放几套导弹咁简单。美军而家正将部署喺日本冲绳、台湾周边一直到菲律宾婆罗洲嘅第一岛链慢慢串联起嚟，再配合反舰导弹、防空系统呢啲装备，打造一张分散式作战嘅网络啊！
讲到明噶啦，就系要令到中共以后如果想喺台海或者西太平洋采取军事行动，就要面对更多方向、更多目标，难度大幅提升。以前系要令到美军感到头痛，现在咧系要令到日本、台湾、菲律宾都感到不安。现在风向已经开始变啦。
呢套提风导弹系统唔系摆住好睇咁简单噶，佢能够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嘅战斧巡航导弹，仲能够搭配 SM6 多用途导弹，再结合埋反舰系统同埋防空系统，慢慢打造出一张多层次嘅导弹防御网。而且最令北京坐立难安嘅系，战斧导弹从第一岛链发射，部分嘅射程已经能够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同一啲重要嘅军事设施。
以前中共总系鍾意用导弹嚟到威吓人哋，现在呢就被人哋国家嘅导弹关注啦。
当然啦，目前美军部署嘅发射车同埋导弹数量同中共庞大嘅导弹库相比呢仲系有差距，仲不足以彻底改变军力嘅平衡。分析人士亦认为啊，未来如果要真正形成强大的核阻力，仲是需要部署更多的发射装置和建立足够的导弹库存。
那当然啦，先慢慢来，重要的是已经开始部署了。确实如多名贵之所讲的，时代已经变了。不过我看日本学者亦都提醒，当地居民可能会担心一旦真的爆发冲突，自己会不会先成为攻击目标。
不过呢，现在日本对美军部署导弹的态度同几年前相比已经明显唔一样啦。东京大学副教授马斯洛就指出啦，日本政府而家更愿意接受美军导弹系统，社会对于加强防卫、部署导弹嘅讨论亦逐步变成咗一件好正常嘅事。所以日本近年一直将防卫重心往西南群岛移，不断喺东海方向增设部队同埋军事能力，美军亦配合调整战略，强调兵力分散、快速机动以及海上拒止能力。其实提风导弹真正的意义不只是放在日本那么简单，它背后代表的是美国整个军事战略的大转向。
没错了，因为1987年的中导条约曾经禁止美国部署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但是这一项限制从头到尾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共也不是缔约国，结果就是美国被这条条约绑住几十年，中共呢却是一路系咁整导弹，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之一，专门研究怎样将美军挡在第一导演之外。如今中导条约呢在2019年就失效了，美国终于呢将这一道封印解除，开始重新部署中程导弹，而提风进驻日本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动作之一。这个亦都算是风水轮流转了，过去只有中共拎导弹来吓人，现在开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导弹对导弹了。
更令北京头痛的就是美军这些导弹系统都是高机动部署，不是固定摆在一个地方，中共未来呢要投入更多的卫星、无人机和侦察的力量，日日追着这些发射车走，光是找目标就要花不少功夫了。而且这张拒止网呢还不只是在日本，现在已经一路往南延伸到菲律宾，美军在吕宋海峡、巴士海峡附近 亦陆续部署了类似的战力，在肩并肩联合军演中还首次从菲律宾本土发射陆基战斧巡航导弹，海军陆战队更将反舰导弹部署到距离台湾只有约190公里的巴丹群岛，演练封锁海上通道。
换句话来讲呢，第一岛链正在慢慢地连成了一张网，中共如果还想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进出西太平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次军演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射击，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发射88式反舰导弹，直接将一艘退役军舰当成靶船。这个不只是练射击啊，更是在测试日美菲三国能不能够真正协同作战啊。
简单来说，就是令各国海峡航道彼此互相支援互相保卫，中共如果想突破呢，再不是只是打一个点，而是同时面对好几道关卡，难度大幅提升。
菲律宾这几年亦没有停下来的，不单止引进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还持续加深和美国、日本等这些盟友的军事合作。这套战略不是要建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而是建立一张分散式拒止网。
讲白了，就是不要被中共海军在危机的时候将兵力集中到某一个方向发动突击。不过真正决定成败的不只是导弹有几犀利，而是后勤能不能够跟得上，燃料、弹药、补给线、分散据点，甚至呢在战时能不能够持续运作，全部都是关键。
你又讲得很啱啊，所以这次演习除了发射导弹，还特别演练怎样维持机动部队长时间作战。毕竟呢，再先进的导弹如果没了油没了弹药，最后亦只能变成昂贵的大型展示品了。
现在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了，没有了就等着束手就擒了。
提丰部署在日本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它能够打几远，而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愿意将关键战力提前放在第一线，而且准备长期维持下去。对盟友来讲，这个代表安全承诺，大佬在保护我们啊。对北京来讲就是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啊。
不过北京也都很可能选择以牙还牙，增加更多的导弹部署，举办更大规模的军演，甚至加大所谓的灰色地带施压。
这个是中共一贯的作风。不过呢，日本时报资深记者多名贵之最后就点出了一个重点了。表面上看，将提丰留在日本好像只是演习结束之后导弹放在哪里的行程安排，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印太地区陆基中程导弹部署的新时代已经正式开始了。
对于中共而言，最尴尬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靠导弹来建立这个威胁，如今呢周边国家开始一起补货，一起来织这个防护网，这一步一步亦都是被中共多年来的战狼外交逼出来的效果。
是啊，中共这些年对日本简直就是火力全开，从舆论妖魔化、外交施压到经济威胁，各种强硬表态几乎能够用的招数都用了。咁呢下就好啦，一下就将日本同埋美国都闹醒晒。不过呢，最该醒嘅係大陆嘅老百姓。最近发生嘅事情太令人震惊啦。好啦，广告之后呢，我哋再同大家讲下中共国明嘅抢钱都到咗乜嘢地步啦，而且就发生喺你嘅身边啦。最近一段网传嘅录音喺网络上疯传，引发咗大量关注。录音入面呢，一名疑似中共银行负责人竟然亲自教下属怎样去侵占储户存款，不单止要求先揀一些存款最多的客户，还要先查下对方有没有社会背景。当他们知道其中一名储户只是做小生意又没有背景的时候，竟然直接下令就是他了，将他账户入边的钱拿出来，我们急住用。
太可怕了，这个已经不是银行违规操作，而是赤裸裸地将老百姓的存款当作自己的提款机。
更夸张的是，录音入面还将整套应对的套路都讲出来， 话如果储户嚟追钱，随便搵一个人顶住，就话呢个系个人嘅行为，
就系要人咩镬？
系咯，佢话如果储户投诉，咁就走流程，随便走两个流程，三五个月就过去啦。嗰个时候我哋嘅事就做完啦，钱就翻翻嚟。对态度强硬嘅储户咧，可以先还一半资金，再以审批呢啲理由继续拖延两三年。态度较好嘅咧，就还约八成，剩低两成，以需要走动为由扣留，同时拒绝支付利息。
太无耻啦，简直就系将中共体制下嘅公开抢钱，点样演戏都演唔到出嚟啊！
普通嘅老百姓辛苦存落嚟嘅血汗钱，喺佢哋嘅眼入边，竟然只系随便可以攞用嘅资金池。负责人仲话：佢一个冇社会关系、冇社会背景嘅，你怕佢做咩啊？仲话呢个亦唔系法治社会。如果客户情绪激动嘅咧，咁就报警处理；如果走法律程序，就有律师团嚟应对。
中共体制下生活嘅老百姓真系好可怜嘅，搵唔到食嘅仍然系搵唔到食，搵到食嘅亦都被公开抢咗啦。
关键嘅系录音最后更出现一段引发热议嘅话，佢讲道理，我哋就耍流氓；佢耍流氓，我哋就报警。佢同我哋玩法律，我哋有律师团队，唔怕佢，摆明就要虾佢。
流民冇底线，简直就系将中共体制下嘅公开抢钱演都演唔到啊！普通嘅老百姓咧，辛苦存落嚟嘅血汗钱，喺佢哋嘅眼入边咧，只系随时可以挪用嘅资金池。
更得人惊嘅系，发呢条片嘅女博主话，呢种套路绝对绝对唔系少数，大有人在。亦就系话好普遍，
太吓人啦！真系令人不寒而栗嘅系，唔只系涉嫌侵占存款，而系说话嘅人从头到尾咧都冇一丝嘅愧疚，将欺负普通人当作成为一套可以传授嘅工作经验。呢、这个唔只系个人嘅道德沦丧，更系权力失后约束后啊，人性可以堕落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咧？
更令人担忧嘅咧就系、是。如果一个体制唔能够令违法嘅人付出代价，反而要守法嘅人维权困难、投诉无门，连老百姓最基本嘅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再多嘅经济数字、再华丽嘅宣传，亦掩盖唔到制度嘅危机。希望越嚟越多嘅人能够睇清问题嘅根源，唔只系谴责个别人嘅贪婪同埋冇底线，更要思考究竟系乜嘢样嘅制度环境。先至会俾一啲人够胆咁有恃无恐、毫无顾忌嘅践踏他人嘅权益。
愿更多人认清中共体制下带嚟嘅危害，勇敢追求自由、法治同埋良知。因为冇咗共产党，先至有中国真正光明嘅未来。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一度啦，拜拜。
伊朗再次空袭巴林同科威特等海湾邻国，美伊同意停火，星期二赴多哈紧急会谈，川普拒绝乌克兰停止远程攻击提议，英国放弃传统驱逐舰替换计划，转向无人战舰。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伊朗6月28号再次对海湾邻国发动无人机同导弹袭击，目标针对巴林同科威特，话是回应美国近日对伊朗发动的新空袭，并威胁话如果美国继续发动袭击，将完全停止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他对巴林同科威特受到的空袭负责。科威特军方表示，就在美国空袭伊朗后没几耐，他们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科威特驻有美国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同时巴林内政部表示，伊朗的袭击损坏了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栋住宅大厦，但没有人丧生。他们还发表了一栋八层建筑的相片，相片显示这座大楼顶层被摧毁，窗门亦被震碎。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 他们的基地在伊朗战争期间曾多次被袭击，不过这栋受损的建筑并靠近第五舰队总部。美国中央司令部之前表示，在伊朗上个星期六袭击了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之后，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进行了攻击。川普总统星期六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他警告说，美国可能将被迫以军事方式完成任务。川普表示，如果美国被迫重启战争，伊朗可能不复存在。他强调，他们很可能永远学不会，或者会在某个时候，我们再亦无法保持克制，届时将被迫以军事方式完成我们已成功展开的任务。如果真是走到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官员6月2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两国代表团预计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重点将聚焦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冲突。一名川普政府官员向 CNN 表示，双方目前将会暂退一步，令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另一名美国高层官员亦向 Axios 透露，我们决定停止所有的动能攻击活动。这个词为军事术语，通常指攻击和其他攻击行动。据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主题为探讨伊朗核问题，但因为周末再度发生交火，场地紧急改至多哈，而且议程已经变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管理。即使有传闻话谈判一度中断，不过美国官员反驳这个讲法，强调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技术性谈判仍按计划进行。这一场测试双方停火韧性的冲突始于上个星期六。美方指出，一条原定建立在美军和伊朗革命卫队之间用于协调航道通行的热线尚未正式运用，导致沟通不良。在缺乏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伊朗在星期六攻击了巴拿马籍邮轮 Kiku 号，美军随即出动战机摧毁伊朗境内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储存设施、无人机仓库和雷达站等。随后伊朗向设有美军基地的科威特和巴林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强硬主张，伊朗是唯一负责管理这个水道的国家，并表示，我要求各方不要干涉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要令这份谅解备忘录偏离它的轨道。川普政府强调，那里为国际水道，绝不容许伊朗征收任何通行费或罚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指出，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43个国家认同伊朗的收费计划违反国际法，甚至连邻国阿曼亦拒绝了伊朗共同收费的提议。华尔兹强调，如果伊朗政权认为川普总统会坐视伊朗继续攻击国际航运或我们的基地而不采取行动，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有必要，川普政府将采取军事方式摧毁他们试图用来非法控制国际水道的基础设施。即使双方同意暂停攻击举行会谈，但地缘政治风险仍触动市场神经。在星期一亚洲早市交易时段，西德州原油期货上升 1.07%， 报 69.97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亦上升了 0.85%， 来到每桶 73.22 美元。专家警告，由于能源基础设施受损，而且要完全恢复航行尚需时日，油价短期内恐怕难以回到去战时水平。年纪大了，眼睛分泌的泪水自然会变少， 只是靠外面滴眼药水根本就不够，养眼宝就是从身体里面帮眼睛补水，它里面不只有补水的石盒和玻尿酸，还直接配好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先将眼睛的水分补足，里面的这些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被眼睛吸收。可以给屋企的长辈试下，现在购买输入的折扣码109还可以享受九折优惠，购买连结我们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据大纪元报道，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将继续在乌克兰战场推进既定军事目标，不会接受乌克兰关于暂停远程攻击的建议。他还承认乌军近期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但强调局势仍在政府掌控之中。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当日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近期提议双方停止远程攻击，但是俄方认为这一提议的真正目的在于缓和乌军前线压力，而非推动真正和平，因为这样俄方不会接受这一提议。普京说，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攻击力度更为猛烈，破坏力亦更大。乌克兰方面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兵力持续短缺，希望借此争取喘息时间。他表示，俄方的军事目标不包括拯救基辅政权，俄军将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任务。他重申，俄罗斯的主张目标仍然是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以及俄方所称的新俄罗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州。目前俄军尚未完全控制上述全部地区，不过莫斯科仍将它视为谈判中的关键诉求。截至目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尚未就普京的言论作出回应。这个月较早前，泽连斯基曾公开去信普京，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直接会晤，但遭俄方拒绝。除了谈及战场局势外，普京当日较早前在克里姆林宫主持政府会议时承认，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和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导致部分地区燃油供应不足。不过他表示，相关问题正得到解决，整体供应依然稳定。他还指出，相关部门加快生产防空系统，提升拦截能力，以应对乌军日益频繁的无人机袭击。他表示，即使俄罗斯境内的基础设施成为袭击目标，但这些攻击并未改变前线战场局势，亦不会影响俄军既定的作战计划。普京还表示，俄方预期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外交斡船能够重启，等美伊危机降温之后，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预计将再次访问莫斯科，就俄乌战争展开进一步磋商。讲到去年在阿拉斯加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的会谈时，普京表示，俄美双方之前曾讨论过结束冲突的可能解决方案，美方亦提出了双方作出妥协的建议，但目前尚未达成正式协议。另外，普京认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未来亦可能在俄乌和平谈判中发挥一定作用。不过，对于乌克兰方面指责俄罗斯试图进一步将白罗斯卷入冲突一事，他并未作出回应。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战事已持续四年几。俄罗斯在同年9月宣布吞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州，但未获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目前俄军只是控制上述四州部分地区。近几个月来，乌克兰持续利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俄军后勤保障能力。 俄方则持续对乌克兰中心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军事对抗仍然在度持续。
今年五月底浙江杭州的一场饭局，请客的是宁波代管的县级市慈溪市的市长张晴。为了彰显自己的能量，邓富国还邀请了他曾经任职的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多名处长作陪。在中共的官场文化里面，这种饭局从来都不是为了吃饭，而是权力的展示场和利益的交换所。走过三巡，邓富国醉酒之后在洗手间里面对同桌的一名女干部落了手。讲到这里，你大概会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条某某官员走后乱性的社会新闻，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不是太对路。第二日，那名女干部的丈夫报了警。6月5号浙江省委常委会开会，将同这场饭局有关的官员集体罢免职务。当日下午，宁波市委常委会开会罢免慈溪市长张晴。当日晚上，慈溪市委常委会又开会宣布由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一桌饭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串官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需要动用一个省、一座城市、一个县连开三场常委会来收拾吗？这个就是今日要讲的事。顺着这条线向下拉，你会发现他扯出来的不单只是一个好色的金融官员，而是一张由浙江的饭桌，一直连到中共权力最顶端的网。而这张网真正的逻辑可能令你发现，在这个体制里面，一桩性侵案查不查、办不办、边个冧边个唔冧，靠嘅根本唔系法律，系权力。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根据公开履历，邓富国1977年8月出生，法学博士、研究生学历。佢大半个职业生涯都喺浙江省委组织部，由干部三处副考察员一路做到副处长、考察员。后来转入金融监管系统，做过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的人事处处长。2024年1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发表文章，任命他为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兼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直到今年3月6号，他还以这个身份公开去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考察，留下了官方报道。也就是说，三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任内正常离职的副厅级官员。然后今年5月27号，大陆的新浪财经报道，浙江省委金融办官网已经设下了副主任邓富国的相关简历。6月11号，财新网跟进证实了这个变化。目前官方网站机关负责人那一栏，徐国龙、钱斌达、陈珠都在这里。陈珠都在这里，唯独少了邓富国的名字。有观察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富国这一次是不小心搞到了有背景的女干部，才导致事件彻底失败。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就道出了中共体制内最冷血的现实。如果这个女干部没有背景，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或者就算是普通的基层公务员，这件事是不是就同无数被隐瞒的官场丑闻一样，被官方用一个内部处分或者一笔掩口费摆平了？这个就是中共的饭局政治。在这种不受监督的特权聚会中，女性往往被物化，被视为权力高层的附庸，甚至沦落为权力傲慢下的牺牲品。更加讽刺的是，邓富国还是一个正正经经的法学博士，一个法学博士，一个掌管全省金融系统的高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践踏法律，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他们眼里，党权永远大于法律， 特权就是他们的免罪符。只不过一次他踢到了钢板。截至目前，浙江官方没有发出正式的警情通报。不过按照常规判断，如果这件事是子虚乌有，官方早就辟谣了。但是官方既不通报亦都不辟谣，只是静静设了简历，默默免了一批官，这种沉默本身反而成了最有力的旁证。中共官场的性丑闻多到可以按斤来称，但绝大多数都被无声无息地按下去。那为什么偏偏邓富国这一桩就按不住，还搞到惊动省委常委会？ H 账号大漂亮 C-Labs 一句话点破了关键。他发帖说，这位副局长平时在金融圈里面搞女人搞惯了，但一次饭局上仲坐住杭州和慈溪的政府领导，他不小心搞到了有背景的女干部。你细品下这句话，重点不是搞女人，重点是有背景。正因为这名女干部有背景，她的丈夫才报了案，案件才压不到下去，最后才只能够用集体罢免职务的方式来紧急止血。反过来想，那些没背景的受害者呢？他们连报案的门都未必入得去，更加不好说他漏夜开会。换句话说，在这个体制里面，一桩性侵案能不能够立案，会不会被严办，看的往往不是受害者受了几大的委屈，而是他背后企住边个。如果邓富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好色之徒，事情事件就不会那么热闹。另外界真正竖起耳仔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他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旧下属。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通俗地说，就是替习近平管家管中枢日常运转的人，是习的绝对心腹。两个人的关系查得到，2010年1月到2013年11月，蔡奇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正是那段时间邓富国在组织部干部三处做副考察员，是蔡奇手下的人，前后将近四年。单是一个旧下属出事仲不算什么，问题是这个已经不是第一个了。就在邓富国事发早前，5月29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网站根据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的消息正式通报，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任董桂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正接受调查。注意，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官方通报，不是网络传闻。而董桂波又是蔡奇的人，2010年到2013年他挂职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副主任。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节目中分析说，组织部考察室的主要职责就是替部长写材料，所以董桂波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蔡奇当年的秘书，后来正是蔡奇将他一路提拔到浙江省国资委副主任、台州市副市长。看中国等多家媒体统计，到目前为止蔡奇连续已经有三名旧下属出事。网民翻出一句老话，打狗仲要睇主人，连续三条狗都被打，这个对狗主人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要理解这盘棋，就要知道一个背景词，浙江新军。习近平2002年到2007年在浙江做一把手，2012年上台后大批提拔浙江旧下属进入耀津，外界称为浙江新军或习家军，蔡奇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有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21大人事布局之前，密集清理蔡奇的提拔网未必是冲住邓富国这种小角色，而可能是有人想令蔡奇难堪，甚至动摇他的根基。亦有分析认为，这个纯粹是蔡奇这条线自己烂了。 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自然结果。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就指出，这类丑闻很可能是上行下效，到底是派系暗算定是自身腐败，外界仲喺度猜测，但有一个系清楚嘅，能够另一个省嘅省委会留夜开会紧急处置嘅，从嚟唔系一个副厅级官员嘅副腰带问题，而系呢一条副腰带牵动咗上面嘅边个，性丑闻系唔系只系一个由头，呢个问号要高高挂住。将镜头再拉远啲，你会发现邓富国根本唔系个别例子，佢只系一条长长嘅流水线上最新嘅下线嘅一个产品。时事评论员新高地曾经梳理过中共嘅所谓后官文化，意思系高层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安置情妇，转移风险，将权力变成猎艳同敛财嘅工具。呢、这个讲法系评论员嘅分析框架。但底下托住佢嘅係一串冇花架嘅判决同通报。呢度最有讽刺意味嘅一个样本叫蒋专玉。佢嘅身份好特殊，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係乜嘢人？係一个地方管公检法、管执法嘅最高负责人。但就係咁样一个本嚟应该守法嘅人，2017年8月28号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由1996年到2014年，佢受贿折合人民币3200多万、港币4670万，加起嚟超过7000万，而钱仲只系一半。据广东党风同办案人员披露，蒋专玉被形容为五毒俱全，隐瞒罗官身份，用公款送礼，多次嫖娼，参与赌博，同多名女性通奸，连情妇堕胎都交俾相熟嘅商人去安排。纪律检查委员会去佢屋企搜查嘅时候，发现堂堂一个正厅级干部，书柜入边摆嘅唔系书，全部系名贵嘅烟酒、玉器、古董、字画，床头唯一的毒物仲是儿童不宜的那种。屋企甚至仲布置了一间佛堂，供住十几尊佛像。最后他全家沦陷，女儿收商人送的保时捷，连亲家深圳中院的一位副院长亦都一起衰了。他的一位下属就讲得很直白，这个官员全无法律的概念，想怎样搞就怎样搞。蒋专玉不是个案，向上数名字一个比一个大。2012年重庆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为一段不雅影片被记者纪许光揭发而落马，影片的女主角是他包养的情妇。同样是2012年的北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仔令谷深夜开住法拉利车祸身亡，车上仲有两名女子。再往上，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之后，被爆出庞大的情妇网络。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报道指他同上百名的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到政法委书记到省部级再到党同国家领导人，这条线上挂住的名字越来越大，但剧情几乎一模一样。它不是哪一个人的道德下滑，而是这套权力结构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官场上流传一句话叫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听起来好像笑话，其实是写实。讲到这里，蒋专玉被判无期似乎又证明法律还是有用的，但不要急，他就刚刚是另一个更残酷规律的反面教材。蒋专玉之所以被判这么重的罪，不是因为他的罪比其他人重，而是因为他是十八大之后倒冧的，属于前朝的人，没有保护伞。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弃子。要看清这条规律，先将他和另一个人对照来看，就是张高丽。 2021年11月2号，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发了一篇长篇文章，指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强迫和他发生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张高丽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时候，其中2014年有一次，这张帖发出大约半个钟头就被删除，彭帅本人随即由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好几个礼拜，事件惊动整个国际网坛。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一度暂停了在中国的全部赛事，后来彭帅在被严密控制的状态下公开否认了指控，外界普遍认为那个不是他自愿的。而被指控的张高丽呢，没有调查，没有通报，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开幕，他照常现身，丝毫无损，之后亦一直按惯例出席各种前高层的集体活动。你看，同样是性侵指控发生在副厅级的邓富国身上，可以一夜清盘，发生在前常委张高丽身上就查无可查，同罪不同命，那条分界线就是级别和站队，再向上连被查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只是剩下海外流传的难以证实的旧事。流亡作家、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袁洪兵，多年来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早到2013年的新唐人，近到华视的节目，反复想翻起过一段往事。他说1987年到1988年间，他和当时在厦门任职的习近平曾经有过大约8个月的酒友交往。据袁洪兵讲述，有一次两个人在北京长城酒店吃饭，习近平拍了上汤的女服务员的垫步，引到厨师拎起个壳擀面酱冲出来追打，两人掀翻台当盾牌，一路逃入圆明园的芦苇丛入边。这件事戳到了一个最尴尬的问题，当打虎打到副厅级的邓富国可以留夜清盘，打到前常委张高丽就查无可查，再向上连全民都只能够在海外的节目里面打转，那这一场号称无禁区零容忍的反腐败，到底零的是边个，又容忍了边个？一个女干部要有背景，案件先立得起来，一个施暴者要提级别和站队先定得到生死，越往权力上层监督越是真空，丑闻越是只能够烂在肚里面，连全民都要流亡到海外先至讲得出口。邓富国在这张网里面既是将女干部揿入洗手间的施暴者，亦是被更大的权力博弈随手掉出的一只棋，所以不是中共官员为什么这么好色，边度都有。真正反常的是，在正常社会里面，一个张高丽早就应该被公开调查落台甚至入狱，但是中共之下他能够被高层稳稳地保住，问题不是在这些人的欲望特别强，而在于那个本应该关注欲望的龙由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摆设，一个权力不受监督，媒体不能够独立，司法听命于党的体制，饭局上那扇被推开的厕所门和权力顶端那扇被紧紧闩上的门本质上是同一扇门，但是一个是挡不住的副厅级的邓富国，一个是放得过一个前常委张高丽，靠的是同一套逻辑。今日倒了一个邓富国，听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权力狂徒企出来继续享受他们不受约束的特权，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就是生产腐败与罪恶的最大温床。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